台、下台，戏剧舞台的朝生暮死，台上、台下，表演艺术的幕起灯亮。欢迎收听钱大同主持的《表艺启示录》。
亲爱的朋友，我是钱大同，今天还是要跟我们的朱奎龙导演来谈一谈，特别在影视区这一块啊。那导演从国剧这个系统跳到了这个电视产业，这相当有契机，导演跟我们分享一下。
是，那我个人在这个国剧这一行方面长达16年，这个16年呢，其实我早在12岁的时候呢，我就开始有教学生，而且我在一个机会之下呢，随着老师有教过文化学院5年，从15岁教到20岁。但是我22岁当完兵的时候就离开了大鹏，进了民陀国剧队。那个时候呢，没有多久我就结婚了啊，所以每一个转变它一定有它的原因。因为结婚了，谁不想把生活过好一点？光是凭着剧团的那个酬劳啦，那个薪水是不够的。所以当时武侠片跟功夫片崛起啊，那我们就有机会了，有机会就被别人请去做武行。可是做武行做2天，我就已经被人家发觉到我身手不错，我就做替身。我在台湾的1年之内，我替了梁家人、邵氏的王忠、孟非跟田鹏的《碧血洗银枪》很多的演员啊。那这个4年来，我累积了拍片的经验，晓得什么叫做套招。因为我做替身，有的时候呢，武术指导就要我参与套招，他们很多的想法是不错，问题是他们不知道我的身手。那我看着看着，久而久之，我也懂得套招的窍门。就在这样子的情形之下，1年过去没有多久，就从报上看到邵氏张策导演来台湾招募新人。我太太就说了，你都做人家替身，为什么你不能够演你自己呢？你要不要去试一试，考考这个邵氏？那我当时在国剧里面有我自己的位置，跟我有我的演出，我在台湾生活很稳定，我就说不要了吧。可是我老婆说，你试试也没关系呀。好，我就准备了一套有关这个功夫片的动作，我自己创的。就没想到去参加了考的会场啊，哇，那个报名的那个小姐说有3000多个人呢，你是2600多号啊。哦，我说好吧。结果没想到巴德路的顶楼，一个国术馆顶楼有一块场地，现场已经有100-200号人了。那是第3天了，我这满脑子的想法，我说别考了吧，那么多人，考上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考不上的话还蛮丢人的。结果没有想到，正在这个想法的时候呢，陪考的邵氏经理、驻台经理马方忠先生就忽然跟张策导演说，哎呀，朱克勇来了，朱克勇来了。他是上海话，朱克勇，朱克勇。那张策已经很不耐烦了，当导演说快点快点，没有时间了。好，到了我的之后呢，他前面的一些人去鞠躬了，要说好了好了，你坐吧，我看得到，我讲话没关系，你们做你的。他那个不耐烦就让我学着别考了吧，他都不耐烦看我们考什么呢。就一被叫上名字呢，又不得不就上去了，照样一鞠躬，他就手这一比，他这一挥，我就哗这一动，抓抓抓。他本来还在聊天的，他余光看到我这个时候，他就忽然不聊了，他手一比，就让那个旁边的那个联合报的主编就是停一停，大家看我。我耍完了一套之后，旁边来参加考试的跟看表演一样，全部站起来在鼓掌。我心想别吧，这又不是表演场所。就没想到张导演就说了，你可不可以再来一遍。他当然就是要测试我一下，如果你再来一遍，你的体能跟你的记忆是不是同样一套还是怎么样。没想到我再来一遍仍然是原来的一样，而且不会减斤少两的。他就说了，来，请过来坐下来。然后他就现场告诉你们照样做你们的，我会记录，我会看的。他其实根本就不看，就跟我讲，很好，你明天下午有空吗？我说有。 明天下午6:30我在统一饭店等你。我说谢谢，拜拜。我念头就走了，他还想说话我都不让他说，我就走了。第二天我准时报到，可是见了面他讲了，朱克勇，你的功夫不错，我也听说你舞台上不错，他说你再好你比不了大陆某某的名伶谁谁谁。我说当然，我说他们是长辈也是前辈，我们晚生后辈要学的地方太多。他说我想请你跟我去拍电影。我说谢谢，我说我现在不行，要去也是10个月以后。他说为什么？他别人都巴不能够。我说我跟明陀国剧队还有合约。他说我买下你的合约。我说不行，我说在诚信上跟做人上面我不接受。我说如果要我去可以，8个月后签约，10个月后我去。他说千钧一球一将难得，我等你10个月有什么关系。我心想这都是场面话，好，谢谢导演，拜拜。明天有空吗？有空，我请你吃饭。哇，其实我们小时候把张策导演奉为天神般的导演，他那个时候独臂刀、江大卫的游侠儿、报仇，他一连串的武侠片其实我们都看了，包括什么十三太保。可是我并没有觉得我有可能做他的演员。我可是什么，当成龙蛇形刁手跟醉拳出来了就激发我的斗志。成龙舞台这个电影上所表现的都是我会的，他会我也会，为什么我不可以来试试。所以8个月之后我就答应了张策导演跟邵氏签约。完蛋了，在签约之前我在一边拍戏一边舞台演出一边在教复兴剧校练早功，连连的忙碌。我在教早功的时候呢，看到一个学生翻得很好，我想示范翻得更好给他看，来激发他一个方向感。一个后空翻落地，我要在连接的前空翻的时候，没有想到脚一落地听得棒的一声，原来我右腿的后脚筋爆掉了，就摔在地上。问题是我离的签约要进邵氏还有10个月了，把我自己吓到了，完蛋了，绝望了。明陀不能上台了，我马上就辞职。可是明陀非常的厚待我，没有让我辞职，照样领薪水，待了2年。当然我有提意见参考，有竞赛戏还是有所作用。可是我是拄着拐杖到邵氏，张策导演知道我受伤了，给我休息2个月，还出红包让我去拜师学一些洪拳的武术。2个月后开拍《碧血剑》，我演方家五虎的最小虎，我自创的一个兵器就是双头枪，中间可以截取下来变成双剑，再合上还是双枪。头一天拍戏的时候，我们的现场连演员带工作人员实际上30多人就不得了了，可是现场涌进来300多人，我余光这一看，都是临场跟台在香港的武行甚至于知名的演员都到了。那我没有时间去管这个，我就专门的套招跟我自己打，2个镜头完了之后，就看着那些人哗，就像海水的潮水退潮一样。张策导演高兴的重新点燃一支雪茄，洋洋得意。他有一点表示，你以为我非要用你们香港武行啊，我们台湾照样有人。所以这一下就奠定了我在香港电影的起步。可是第二部戏开始起我就做武术指导。
导演，这个转换的过程啊，对您这种学京剧评剧的班功底的这种背景啊，你转换到电影圈，除了因为生活上面所需啊，你心路上怎么去克服你这种转换历程？因为这是一个不同的领域。
这个问题问得好棒。从我开始学戏，到我从文戏改武戏，到我从国剧转电影，我从来没有任何的心理准备，都是面临到生活，面临到现场临场有什么问题的时候呢，我就应变。但是呢，给我一个观念上的认知， 在我14岁从文戏改武戏，我一年之内可以闻鸡起舞，把武功功夫跟斗练好，我就知道我自己聪明。但是我也晓得聪明反被聪明误，所以我特别的用功加强的要求自己。那再加上我进学校的时候只有6岁，在读书方面3个月后就要每一天的学习，每一个礼拜都要演出，我根本就没有好好读书过。在我一年的自己练功中间有1个半小时，其他的学生起床那个时间，我就利用那个时间135读国文背国文默写国文，246读英文背英文默写英文。所以我那个时候打下了我自己学习课文以及课业方面中文英文的基础。那这个日后对我在做导演方面有很大的帮助。还有15岁到20岁教文化学院，教学院跟教我们剧校完全是两回事，你不能用术语教他们，你必须要用学术方面甚至于解说清楚。那所以说在文化学院的5年对我日后做导演的讲述分析有很大很大的帮助。
因为我们在舞台剧上面看到都是一个镜框式的，可是在影视的话都是属于这种分镜啊，是镜头的，是属于这种镜头语言。那导演我也知道你进到香港的时候呢也碰到了当地的一些刁难啊，稍微分享一下你怎么样被这些刁难的人怎么样让他们重新看待你。
在邵氏的时候还好，反正张导演他1部戏跟100部戏都是他的模式，他说什么我们就照做。最重要的就是他说出，比如说这个他都是以京剧武打为范畴，他说有3个人对打的时候他们是怎么样，有5个人对打怎么样，有单对单的，对方拿枪的一直吃不到他，他所说出来的这个模式我都很明白他说的是什么戏什么戏的感觉。当然我们不能照本宣科把国剧的表演这么出来，我们一定要从中变化出来它是舞台上的表演跟国术跟对打的一种的行径。所以这样子也增进了我很多的经验。但是有1年半之后，我签约的是5年，1年半之后我就离开了邵氏，我到了 TVB。 那也是因缘巧合之下认识了陈晓东，在邵氏无意间认识陈晓东，他知道我要离开香港，他就邀请我进了他的这个武术指导组。那一进去就在拍《射雕英雄传》，那头一天就碰到谢贤，他演的是杨康的老爸杨铁心。那学习牛家庄重金兵打他，跟他打他的兄弟，那我要套他的招。所以在那个时候真正的碰到什么呀，我的广东话不是很灵，可是我套招算是有经验，还有就是我在学校在台湾教学生教的有经验。也是在短短的20分钟之内就让陈晓东承认了我之外，让现场的工作人员以及那个导演杜琪峰认同了这个人可以。3天以后我们拍《射雕英雄传》第1集的 ending 是那个重阳宫的那个大弟子，是那个雪山对决，替身2个人没有我，但是我们跟着套招跟着帮忙现场。可是要求那个替身要在那个冰块上面，冰块是宝丽龙，再用一根钢线拉他往前面，他要上面有个后空翻，可是替的那个人翻不到，因为下面没有坐力啊，他要全凭着自己干拔一个后空翻，他没有翻到，他就取消了，他就不在这边拍了。可是最后要他呢空中的时候呢被一剑一挥啊，他要下水，那个人说我不能下水，好，我的身体接受不了现在的温度，就是过年的前3天。那这样让另外一个替身说我不行，我的皮肤一接水我会过敏就完蛋，那没有下水今天的工作完成不了。那我是才刚刚加入陈晓东这个组的3天，他就从旁边绕着我走，哎，我心想绕着我走干嘛，他忽然就说朱克你替我下水好不好，我说当然好了，我能说不好吗，我人说不好是 OS 的话，心里的话。好，他马上说换衣服，等我换好了衣服，他说冰块上面的后空翻先拍那个画面， 因为在拍那个画面的时候，我在对岸这边跟我一个同事说，哎呦我的天哪，我说给我三次不灵我跳水自杀。这边的风吹过去，陈老东听到了，结果我一上去拿了枪子上，他说啊，你不成功你自己看着办。没想到第一次我后空翻我就已经是半跪了，他马上喊 OK， 我说不行，我这个不 OK， 我再来我会更好。第二次啊，我一上来的时候几乎是半蹲一点点，那个导演呢管他三拳说 OK 啦 OK 啦。因为还有一个重点，冬天太阳下山的快，那时候已经四点半了，可是那时候好冷啊，还有三天要过年了嘛，就在那个斜坡上面摆一个梯子，弹簧床也摆在斜坡下面垫石头，要上弹簧床720下水，我有拿竹竿先量量附近的石头，然后一看可以，差不多有这个桌子的两张桌子高，没想到头一次一下水就砸到石头上面了，上来没有喊 OK， 我们一定要回到原地的。七次，问题是那个水的那个凉度啊，七次终于就是喊 OK 了，嘴唇完全发紫，发紫之下呢，现场还有另外一部机器马上拍，那是现场直播呀，就说你看我们《射雕英雄传》拼到什么程度，替身演员嘴发紫还在笑，我说我不笑我哭啊。哎，所以在那个时候，陈晓东为了测验我的功夫跟我的人品，那杨康在这个店里面打金兵，我们就是金兵，那杨康是故意要金兵攻他啊，他打给这个中原人看，实际上他是一种陷阱，可是我们到桌子上面一刀砍他，他回头这一扫，我要从桌子上面摔到跳起来摔到桌子上面，然后被他这一抓往外一扔，我要用弹簧床破这个门板摔到墙上再摔下去。陈晓东就故意每一个画面都要三次，其实一次都 OK 了，他就考验我的耐力跟我的品性，可不可以有那种服从的。一直从射雕到神雕到笑傲江湖到鹿鼎记，所有的高难度几乎都是我做，所以杜琪峰四部剧集都是主导，他们导演有五位，主导的导演就是杜琪峰。他说小东啊，他说你的战将里面呢，朱克最厉害最勇猛最听话。那我的同事们就说了，我们也一样很好，我们也有表现的。他说那你们说这个四部剧集所有的最危险的武功，爆炸山崖上面拉钢丝，悬崖上面下来，以及所有的困难动作，你们哪一个做的？他们都不说话了。而且有一个过程，就是拍《笑傲江湖》的时候，在那个龙虾湾，忽然我的同事，其实说起来跟我还说我们是生死之交，穿同一条裤子的，他忽然说了，我们香港的武行全部过来。我们香港，哎呦，我说这干嘛了？他说我们不要理台湾了，我就一个人在那边。问题是通告是我发，那些武行是我找来的，他们不好意思也不敢过去、啊、我呢就一个手抱着拳，我就手这样子去，我走，我都要走，都走，都过去，我不要让他们为难，他们就是香港都过去了，可是那都是回头一直看着我。最妙的就是我们拍戏现场有放烟，烟尘滚滚呢、啊，这个两座悬崖那边一堆人，这边孤零零一个人，从人堆之中走出一个人到我旁边，一搭着我的肩膀，他是我好朋友啊，你们少啰嗦、啊、周润发。所以这种的观念在于哪里呢？因为周润发演《笑傲江湖》的时候是他当黑的时候，陈晓东呢在拍《嘉禾》的电影，他要我去造型剧照拍照，那是周润发还会觉得哇，找这么一个不知名的，那我这个戏不是砸了吗？没想到我摆两个动作，我说如果两个动作不行，陈晓东马上就到，两个动作完之后再不提了。再加上在拍戏的所有的过程，我为他设计，我走他的位置，他非常的相信我，因为香港的某些方面的态度各方面是那种挥洒的，那我们在礼貌上比较注重，所以这在这个方面也有一些不同的感觉。
我们今天非常高兴朱克荣导演跟我们谈谈，当你到了香港用朱克，对，用朱克这个名字的这个发展的过程啊，那我们下次要来请导演再多谈一谈一边的秘辛。我们今天到节目到这边告一段落喽。